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2019年3月20号星期三的早晨，现在是7点31分。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基本上呢，不知道这个天气如何哈。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即使天晴啊，有时候也是会突然就电闪雷鸣了啊。
对，春雷嘛，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呢，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上呢，河南的嘉南外语就说呢，早安，下了一夜大雨。电闪雷鸣，
哎呀，不知道小佳佳睡得好不好，因为通常这个打雷的时候呢，小朋友会比较害怕。
对，就是嘉南外语的小宝贝啊，小佳佳也是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参与背京剧的小朋友啊。
小朋友，是的。
对，我们觉得好像参与了他小小的一个成长过程。从2岁多到现在5岁啦。
是的。这个声音都已经变得更加的可爱了哈。那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那这真的是一种喜悦啊。所以呢也很想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种喜悦，就是呢不管呢春夏秋冬，我们从2016年已经走到了2019年了。我们是2016年播的还是2017年啊？
这个有一点点就忘记了，好像16年了。
是是。有没有我们从第一期开始收听节目的老朋友啊，主内家人呢给我们一个回应啊，就是帮助一下刘芳老师跟文慧啊，这两个
回忆一下，
对，这两个记性不好的人回忆一下。但是我真的要说是一种喜悦，能够跟大家一起呢共度呢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一小时的时间，好像是跟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开展这一天，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气。
是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成长一起陪伴的过程中啊，那有各种各样的时间哈，有欢笑的，那么也有彼此支持扶持的时候哈。那当然呢也需要有休息的时候。
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灵修，一起来关心社会上的一些新闻，还有最重要的是一起背京剧，一起上课。那么说到上课，
是的，我们的圣灵的果子呢已经到了第11课了。那么昨天开始呢已经在讲恩慈这一颗果子了，那么今天呢要继续来说哈，怎么样活出恩慈，怎么样结出这颗果子呢？
对，我们呢第一步通常是要先知道
什么叫做这个定义是什么。
对，那第二步呢我们呢不说废话，立刻呢就要实践到生活当中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落地接地气，那谈谈如何活出恩慈啊。那最近几天呢，其实春天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家觉得，不是有个词吗，叫春困是吗？
是。
对啊，春困。那有的时候再加上呢，您知道我们电台我都觉得节目部已经成为病灶了啊。这个同事呢好像互相的交叉感染，所以心情有的时候会低落一点，特别呢忙起来呢真的有的时候会忙忙忙，就是茫茫然的忙啊。那但是前几天呢就有听众啊踩上来了。就是他们来到香港，那么当然第一心愿就是来电台看看。那么我就有机会呢接见了其中一位听众，因为他很想就是知道认识一下，如果可以的话看一下他当年 第一次听电台节目的那位节目主持人。
嗯，就是文慧。
对了，那我就好吧，去看看听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在忙，不一定能够跟听众碰面的。
嗯，
那么跟她碰面是一个年轻的女孩，非常的开朗，也非常的漂亮啊，我觉得整个气质都很好。她就说她是1995年听节目的。
哇，那个时候她还是中学生哦。
对，然后我也是1995年第一次在电台里头主持一档一小时的福音性节目，叫《友情人生》。
嗯，哇，所以说是这个缘分已经是这么多年了。
对，所以他认识了文慧，也认识了，哎，有一位男主持跟您一块主持的。
嗯，
我说李崇恩，他说不知道。我说恩惠二人组，他说对啦。然后呢，他大概是应该听到了差不多七八年吧。
嗯，
到2002、2003的时候呢，大学毕业之后吧。
嗯。
他呢就透过另外一档节目，就是月亮上的薰衣草，听了文慧跟陈香儿。
嗯，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信主的话呢，您做个决志祷告。
嗯，
我们把决志祷告怎么祷告都说出来了。当天晚上他听完节目自己做了一个决志祷告。
哦，他就跟着你们告诉他的啊，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志祷告。
对，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啊，也激励了文慧。你知道吗，就是在那种像刘芳老师现在一样咳嗽，然后呢有点昏沉沉的，忙得有点昏头大脑的，突然之间上帝就差派了天使来到你的生命中，替你打了一剂强心针。
嗯，是的。那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能预估哈，什么时候会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缘分，或者说一些好的事情哈。
嗯，对，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呢，每一天呢，就算呢没有天使在我们旁边，但是上帝就在我们旁边呢。
嗯，
更何况有的时候呢，天使就在我们旁边，那我们是不是有敏锐的去察觉到呢？那先从呢，我们亲近上帝开始，一起来灵修。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舍己从主。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8:34。世人走自己的路，是一条灭亡的路，只有跟从主，才是一条永生的路，进入荣耀的路。这需要人做出最好的拣选。不借着主，是绝对不能到神那里去的，因为他是那条唯一的道路。得救也是如此，得到神一切的应许和福分也是如此。人在自己里面，没有任何可蒙神悦纳的成分。神差遣主耶稣来，就是让他做我们的一切。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在基督里，才能蒙神悦纳。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乎与基督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跟从主。这不是一次、一时就能够完成的，是需要不断的跟从他，所以有中途停止的、转离的、退后的、不跟从的可能。也真的有人转去不跟从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他们不是不知道跟从主将来有极好的结果，但只是像主耶稣所说的，不肯舍己、背十字架的缘故，以致就不能跟从到底。因为主所走的路是一条舍己的路、十字架的路，我们要跟从主呢，也必须如此。不肯舍己是没有办法来走主的道路的，而且两者是合不来的。 不背十字架也不行，否则不能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必须舍去自己的愿望、喜好、意志、利益，并且要甘心为主受苦，忍受一切的艰难。
世界的灰暗需要灿烂的色彩，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Yeah， 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看见人的需要，日夜守望祈祷，待人终归。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谢谢我们亲爱的李崇恩老师。
嗯，
大家现在收听的是3月20号星期三呢早上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收听情况怎么样呢？诶，文慧看到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上呢，重庆的荣阿姨就说了，今天早上我的电脑不合作，这里一直是
白板
，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反应啊，
哦，
一块都是白的，然后显示不出东西。
是是，
那刚刚才开始正常了啊，希望直播能够正常运行。
对，
不知道现在是否能够听到直播呢？
嗯。这个直播的情况，特别是大家用什么样的渠道来收听，那么可以跟我们回应一下啊。
是，
那我们的网主呢特别关注了同行频道，
嗯
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网络各方面是不是正常，是不是顺利。
嗯，
那么如果是用收音机的，我们更想知道现在收听的情况怎么样。
哎，是的是的。那当然呢，收音机收听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联络了哈。
嗯，
比如说你可以周五打个热线进来。
是的，那平时也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呢跟我们说说您的心底话啊。
嗯，
特别是呢老朋友从第一期啊， 刚才我们的同事已经提醒我们了，我们开播日期呢是2016年10月，如果我没记错，26号。
是的，
哎，那是微波出炉，对不起，我记错了啊。
哎，但是
就是10月，对，
我一个星期一啊。
对，那我们开始了呢线上今天。如果是老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这3年您在线上今天里头啊，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
嗯，
那其实真的很快啊，将近3年了哈。那有的时候呢，这个节目做啊做啊，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挺平常的啊，
好像没什么新意了。
对对对，但实际上每一天的节目我们都是精心准备的啊。那日常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平淡如水，那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岁月静好，就怎么看了啊。那岁月静好呢就真的很好，但平淡如水呢有的时候就会为着生活琐事呢开始了，
就是会觉得如果太乏味呢好像总是想要搞一点事情啊，
那
就是出一点岔子啊。
对，结果呢就开始呢有一些的冲击跟挑战了啊。
嗯，
那星期一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呢分享过啊，这个夫妻感情疏离呢会增高死亡风险达到42%。
哇
啊，所以如果您夫妻感情有一些问题的，你可能也要为你的生命着想一下。
是的是的，
赶快呢去调整一下啊，让夫妻关系呢可以有改善。那么最近浙江省的一份有关婚姻的新闻引起的关心啊，这条新闻就是说呢，5万
浙江夫妻呢离婚的原因曝光啊，这个婚姻里面的第一杀手竟然不是出轨，
那是什么呢？
而是生活的琐事啊。
啊，2018年浙江省法院离婚纠纷司法大数据出炉啦，那也就是呢将近5万对啊，就是4984起这样的一个离婚
纠纷案件、啊、
对，有34.21%，就是差不多35%的离婚纠纷因为生活琐碎而造成。
嗯，
什么叫生活琐碎呢？他刷牙的时候老是把那个牙膏乱挤，为什么不能够从下面一起挤上来呢？
嗯，这个是其中一个哈，在累积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就真的是变成婚姻杀手。
对，你就想想看嘛，一个小钉哈，小铁钉、然后呢本来一根你还可以觉得很勉强忍受、如果处处都是小铁钉呢，
就觉得很不爽了、
不行了、生活怎么过下去啊，这个日子怎么过呢？
是，
好了，30.16%，也就是差不多30%啦、因分居而造成
啊，就是离婚的第二大原因。
对，什么分居呢？譬如说夫妇俩，一个在外县市打工，一个留在老家、这种，或者两个人都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对不对？好了，那感情基础薄弱啦，家庭暴力啦，性格差异啦，缺乏沟通，这些都是造成离婚的因素。
是的，那个生活琐碎哈，虽然说这个词好像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这样涵盖的信息还是蛮多的。
对对，其实是很实际、但是呢这个又有点抽象，
很无奈、
对对、对，无奈、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很琐碎的嘛、对不对？哪里有每天都有听众上来跟我说他1995年听我的节目而信主呢？
对、
或者是认识基督教呢？所以生活真的每天平淡如水，很多琐碎的事情加起来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呢这些琐碎的事情如果我们夫妻俩不能够好好的协调，它会造成离婚的一个杀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的，而且呢琐碎的问题哈，不只是存在于夫妻的生活中，如果你自己都不能跟自己好好相处，这些琐碎的生活仍然会困扰你哈。
对呀、像今天早上我就有点埋怨自己了，告诉你要早睡，为什么昨天晚上你又熬夜了？
那今天早睡吧。
这些就是生活琐碎啊，除了生活的习惯带来的生活琐碎、还有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怎么处理啊、还有这个一些家庭的事物啊等等。所以生活琐碎很容易让我们掉以轻心，觉得这些就是生活的小事情，每天都是这样过日子了，但也因为这样埋下了很多的陷阱，造成了我们跟神，我们跟自己，我们跟家人，还有我们各方面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陷阱。
嗯，
我们是不是因此而掉进去自己都不自觉的呢？
爱
爱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天天经历耶稣的爱，在爱中建立自己。学习爱，因为神就是爱的源头。学习爱自己，也学习呢爱我们所爱的人，在生活当中去学习爱啊，绝对是很实际的啊，不能够打空气的了，真的是呢实战啊。也就是说呢，你要去爱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生活琐碎的事情让你爱不下去。
对，你会发现原来自己的爱是如此的无力啊，在面对一些这么小的事情的时候啊，或者说一系列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时候，你竟然会觉得没有办法，
不但是无力，而且是爱的银行里头一点存款都没了。
对对对，都负支了。
对，好了，那我们说到的呢是2018年浙江省的离婚大数据出来了。原来呢，这个让夫妻俩离婚的第一大杀手呢是生活琐碎，第二大杀手呢是分居。好了，离婚的时候呢，最多牵挂的是什么呢？孩子。
应该是的哈，
彼此的家人，
这个
因为以后就断了嘛，对不
对？
对，
那当然，如果是有孩子的话，相信孩子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牵挂了。
对，特别是抚养权哈，这个我觉得还好，千万不要什么最牵挂的是房子啊那些，我们就真的是跌破了心灵的眼镜了。
对，当然呢，我相信也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房子、车子哈，而不要孩子的。
对，好了，那这个大数据呢还显示啊。婚后2-6年成为离婚的高峰期。
哎呦，还没有到7年之痒哈，对不对？
现在都不要讲7年之痒了，
2年就痒了，
对，
2-6年啊。
啊，随着这个00后、90后长大，我觉得以后是1年。
不要给我们扣这种不好的帽子了。
好啦好啦，
我觉得这个跟90后没有什么关系。
好啦好啦，好，2-6年成为离婚的高峰期。那提出离婚的呢，25岁之前呢，就是年轻人嘛，结婚25岁之前，女性占了大头。
哎，是。
然后呢，30岁以后呢，男女逐渐的接近了，也就是男性或者是女方这边提出离婚的那个比例
概率差不多
了。到了55岁以上，就是男性居多，呈现出一种剪刀差的，
就是因为那个
交叉
数据的那个图像显示出来是一个像剪刀一样的形状哈。
嗯，
那当然，我觉得从这里也看到一个问题，就是25岁之前的女性你就结婚了，就是。实际上其实如果说你是25岁已经结婚2年，实际上是很早的嘛。
对，
那所以说这个当然也是有很多看到，不只是说是年龄的问题哈，更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社会问题。
那一方面呢，我真的觉得25岁之前呢，依照现在的社会情况来讲，可能我们都还在适应社会，我们可能都还在这个
晚婚晚育的标准可是25岁啊。
是吗？
对啊，
但是你想想看，25岁之前女性离婚的那个念头大于男性啊，
就已经这么大了。
对
啊，
那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女性还觉得自己还年轻，如果真的不合适，趁早就离开吧啊，
对，
我还有第二次的机会哈，第二春啊等等的啊。那所以呢，女性呢真的在25岁之前，我觉得可能勇气也比较大一点，但是25岁之后到了30岁，你看那个男女差不多了，因为女性还要考虑年龄的问题，考虑生育的，
对，
那男性呢可能他年龄上就比较弹性一点。
对，
但是呢你看到女性在离婚方面呢，她真的也开始对婚姻有要求了，有觉醒了。
是，
那老年呢，我是觉得因为可能真的说经济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量，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一些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女性呢 老年离婚的比例也大为提高了。
是是，可能就是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在老的时候终于觉得好，孩子也大了也成家了，我终于熬到头了，好，在这个时候我终于可以为自己做一个决定了。
是是，所以这个离婚大数据呢，其实它反映了现在一些婚姻的状况哈，也反映了男性跟女性啊对婚姻的一些期待值真的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在婚姻当中她真的期待值是比较高的了。
嗯、
啊，所以他失望也比较大，他也比较敢于提出离婚，对不对？
所以呢，实际上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啊，其实我相信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
是。
那如果说是真的是我们自己是否对这个婚姻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或者说，如果自己已经在婚姻中，当面对一些家庭琐碎的时候，
是
啊，你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
对。那么这个浙江呢，最高法院他们也提出了，就是根据这个大数据，他们可能也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是现在才会有，其实是由网络时代开始有，但我想这近几年呢开始有一些蓬勃发展，因为你婚姻不如意，那你可能就会向外发展。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真的在实际生活当中譬如说真的
满足一种感情的需要哈，
但是你在网上虚拟空间就会了，所以呢谨防网恋诈骗
啊，
还有网恋出轨。
哎，这个是真的蛮多的啊，
是
现在的情况。那所以这个五花八门啊，就是威胁婚姻的事情呢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真的也要保卫婚姻，特别基督徒在这一方面要为基督徒的婚姻，我们自己的家庭来迫切守望跟祷告。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看到原来对婚姻最大的杀手竟然是生活中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琐碎的事情若是不能够好好的沟通和调整的话，它可能就成为一个累积成一个很大的隐患。主啊，真的是我们知道婚姻实在是不容易的，
是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它很小，但是却出乎意料的去困扰我们。主啊，在婚姻中双方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心结，那怎么样来解开呢？真的是要求你赐每一个夫妻他们有智慧来处理这些矛盾。主啊，我们也知道在离婚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看到近几年离婚率不断的攀升，那么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其中，不管是女方还是男方，他们可能都有各自的新的考量。那么在五花八门的这些引诱面前，怎么样能够保卫婚姻呢？这也真的是一个难题。
是，
主啊，求你真的是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些烦躁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引诱的时候，都能够帮助我们来让我们的心能够清静下来，能够真的是仰脸看你。主啊，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中夫妻之间的感情，夫妻之间的沟通是极为重要的。求主你真的赐下智慧给每一个家庭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沟通模式，
是
也给孩子营造一个好的氛围。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王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杨柳学院的老师们。
这一次是第一次打来是吗？
是第一次打来电话的。
你准备好要背金句了吗？
准备好了。诗篇29:10-11，当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坐着为王，
因为你是第一次啊，那但是你一直听良友电台的节目，那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让你鼓起勇气啊打起了第一通电话？
因为我一直都渴慕跟良友圣经的学院的老师们有一个联系，上一次阮一新老师发了信息给我，我就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又寄了一个书，是良友电台的书给我，包括的这个手机支架还有一些书签给我，当时收到了就心里特别的感动。我真的，我要感谢上帝，上帝你把我找回来，使我真正的在你的话语当中能谨慎，能明白你的话。 因为我是在教会里面牧养主日学的孩子，我说神啊，你给我更多你属于你的话来牧养你的小羊，使我有一颗饥渴沐浴的心，从我生命中呢流淌着这个活水来喂养孩子。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们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呢，星期五呢可以把握机会透过热线啊，可能只是背京剧，那不一定能够有时间长长的时间好好的聊一聊，但是听到大家的声音呢，心中还是充满了激励啊，充满了幸福。
哎，是的，那原来今天呢3月20号星期三是国际幸福日啊，这是大树呢在第五空间分享给我们的。
对，他呢说信号满格，对方正在输入您的
快递已派送，天气刚好，旧衣服里的零钱买到炸鸡后还剩最后一个鸡腿，还有你，这些小事啊都是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对对，所以呢能够听节目也好幸福啊。
嗯，
然后刘芳老师刚才呢不断的咳嗽，刚才他祷告之前我还问他可以祷告吗，他说可以，他能够把刚才呢顺利的带领我们祷告，我都觉得好棒哦。
哎，是的是的，所以原来呢虽然琐碎的事情会困扰我们哈，但是其实很小的事情也会让我们感到很幸福。
对，那我们也呼吁大家就是回应一下您收听的情况啊，因为让电台都知道究竟呢这个现在大家呢各个渠道收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改进。大家很踊跃啊，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像清远的蓝姊妹就说我的手机，我用手机收听都很正常。
小薇，然后荣阿姨，然后钟云，瑶瑶，然后呢还有西湖月萤火虫呢，都纷纷的报告他们的信号不错啊，收听顺畅。
对对，那非常的感恩啊。
哎，
香草山上也说了这个微信公众号不正常
哦，就是代码收听、分享听到一半呢哎就不见了。
哎，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啊，就是我们以前认为你只要输入这个节目代码应该编码应该是可以听的啊，不错的。结果现在呢香草山上说呢这个代码收听都不一定能够听得好、
就是说听到一半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我们再去跟进一下。
对 对, 对、
啊、
那么橄榄油也说呢、这个第五空间、
早上看不到哈，又发不出去、刚刚才能看见，哎，现在发出来了，好，
对对对，
我们也看到了。
是，谢谢大家的反应啊，因为这些呢我们的网主啊他才会知道究竟呢现在情况怎么样，
是是，
那才能够呢针对这些问题呢跟这个开发我们这些网络的这个开发商呢去协商一下。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开始呢上课的时间了，我们把时间交给林晨牧师。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好让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圣灵的果子。
如何活出恩慈的生命？彼得前书1:22-25，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恩慈呢，就是恩待仇敌，做到饶恕、祝福、祷告、
以及祝福行动。但是按照人原来堕落的本性，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以上恩慈的行动，所以能有恩慈，这是圣灵的果子。圣灵如何把这个恩慈的果子结出来呢？由圣灵重生的人，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了恩慈，只是要把它引出来。到底如何把它引出来呢？结出圣灵的果子要靠上帝的话。彼得前书第一章22-23节的经文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换句话说，我们里面会生出好东西，乃是借着上帝的话。我们借着上帝的话重生，并且有好的品格，我们自己结不出果子来。圣灵的果子结出来呢，都是透过上帝的话。圣灵透过上帝的话做了第一次的创造，这个世界的创造是由上帝的话而生出来的，而圣灵如今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做第二次的创造。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样的创造也是透过上帝的话。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用他的道在我们里面施行创造的工作。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不可能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些好的品格。所以上帝乃是用他的话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动作、习惯，借着他自己纯净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而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造成的，一切好的思想、动作、习惯都是从上帝的话语而出。我举一个以前在北美所认识，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的一位弟兄作为例子。他的政治观点是属于共和党的，而他的办公室有一位属于民主党的同事，两个人互为死对头。那个同事呢，常常找他麻烦，他因为较不善于言辞，往往被整得很惨。有一次，这个对头出车祸，腿伤不良于行，他心里很开心，觉得这个对头终于被惩罚了。但是上帝的话突然临到他，上帝给他的话语是箴言书24:17-18，那里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上帝的话很清楚地出现，其实他对圣经不是很熟的，可是上帝就突然给他这么一段话。他一翻开圣经之后吓了一跳，但他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上帝就又给了他一段经文，在罗马书12:20，那里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把炭火堆在他头上的意思，会使对方披麻蒙灰的来和我们和好。当这个对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同事们去看他的时候，都笑他不会开车以致翻车，但只有这一位弟兄送花去慰问他，对他表示好意。所以当他出院的时候，拄着拐杖就直接到这位弟兄的办公桌前，从心里由衷的道谢，而他们的关系从此呢也恢复得非常好。这个弟兄说，上帝的话真的非常有能力， 他自己本身并没有恩慈，按照人的本性，遇到这样的事一定是窃笑开心，可是上帝的话使他整个翻转过来。他的恩慈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他自己来的，是从上帝的道在他里面结出来的，就是这么简单。每一个圣灵的果子的表现，追溯到最后都和上帝的话有关。例如，我们怎么能够喜乐？如果没有关于喜乐的正确思想，我们不可能喜乐。我们怎么可能平安呢？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会有平安。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改变我们这个人，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可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透过耶稣基督，你从哪些事上可以看出你的上帝是一位有恩慈的上帝呢？试着思想一位自己的竞争对手的一个优点，并且找机会向他表达衷心的欣赏。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主耶稣啊，赞美你恩慈何等大，你的荣美何其盛，恳求主借着你自己纯净的话语充满我，好让我们能结出圣灵所结恩慈的果子。你的言语一进来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且洁净自己的心。再次恳求真理的灵赐我有怜悯和恩慈的心来对待人，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好叫基督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写明你心，亲爱圣灵叫我生命直到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38篇9到14节。
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颤栗，体力衰微，眼中无光，我遭遇灾病，良朋密友都袖手旁观，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站立。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罗网，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整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听不见，像哑巴不能开口，我如听不见的人，无法用口答辩。
罪会带来关系的疏离。大卫不单单体会到罪所带来的身心上的痛苦，同时也体验到另外一件可悲的事情。当他处于身心极度的痛苦中，正需要人陪伴与安慰之时，他的良朋密友和亲戚却都远离他，而他的仇敌却趁机落井下石。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个词是现代人，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现代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的，那就是疏离感。我们常常在上下班的地铁上，在拥挤的人群中，内心生出莫名的孤独，或者站在嘈杂的街道上，看着匆匆走过的人群，却莫名地感到陌生。这种陌生不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些路人，而是好像与之生活在不同的空间里，相逢却永远不会相识。我们或者尝试从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这种疏离，或将之归咎于道德与信仰的缺失。但是大卫在此却用他生命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份疏离的产生是因为罪的缘故。耶稣基督曾经吩咐门徒说，若是他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就可以让世人认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罪带来关系上的疏离，而疏离也是因为爱的缺失。最重要的是，当罪人与神隔绝之时，也就失去爱的能力，因为神就是爱。故此，胜过罪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带着基督的爱去爱周围的人。没有什么比信徒彼此相爱更能见证基督的了。亲爱的主啊，我们承认罪给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带来了何等大的破坏。我们的生命因罪不再完全，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变得支离破碎，这都是因罪隔绝了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丧失了活出爱的能力。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拯救我们与人的关系，首先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帮助我们不再懒惰，不再躲避你的面，让我们每天都能够花时间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愿你的爱常常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去爱你，也能够去爱其他的人。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34篇12
到十四节。
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星期三有刘芳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啊。
嗯，
那谢谢我们的林晨牧师跟我们一起上课圣灵的果子，讲到如何活出呢恩慈的生命，还有清新师母和我们分享的诗篇导读。大家要重温的话呢，是可以呢输入我们的节目代码602、
嗯、
来重温的。好，这一周的金句昨天我们已经介绍了啊、
嗯、
这个34篇的11节是一个转折、
嗯、是
啊，讲到呢敬畏耶和华之道。那么12节呢，这个大卫就提出了三个正面的提醒。
嗯，
谁是喜爱生命，
嗯，
爱慕长寿，享受
美福，
对，得享美福、嗯、啊，这是敬畏耶和华的结果，也是我们的目的、
嗯、是
啊，我们在敬畏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的福气。
嗯，
好了，
喜好存活是什么意思呢？
那喜好就是喜爱，有以什么为乐，
嗯，
或者是在哪一些方面感到快乐，
是，
也就是呢啊，因为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诶，喜爱啊，生命就是呢我们以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为乐。
嗯， 嗯，
这是尊重生命，
是
啊。那么爱慕长寿，长寿当然就是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岁月了、
嗯
啊、这也是来自于神的祝福，对吧？
嗯，
得享美福，得享呢有那种往啊，向着啊，朝着那种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个方向在你前面。
嗯，
哈，这个代表我们里头那种的追求，追求什么呢？
嗯，就美福咯。
美福就是美善、
良好、
美好、
嗯、
有益处、顺利，或者是
悦
纳的意思、
嗯、
也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生命呢是蒙神悦纳，有神美善的特质，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有益的。
嗯
嗯，好，这是呢三方面我们敬畏耶和华可以得到的祝福。那今天要来讲啊，这个消极面，不说诡诈的话，哈，还有
不出恶言。
对，如果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在生活中实际操练就是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
嗯，
好了，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吕正中怎么翻译啊？
却要关顾舌头不出坏话。
也就是说呢，你要注意，你要关顾你的舌头、
嗯、
那禁止呢有保护、监督、监察、看守、谨慎的意思。为什么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呢？
嗯，
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们叫勒住舌头，
是
不随便任意的口出恶言、
嗯、
啊，或者是一些诡诈的话，导致呢我们得罪了神，也得罪 人、
嗯、
对了，所以呢要注意你的舌头，关顾一下你的舌头。
嗯，是的。
不说诡诈的话呢，新译本怎么说呢？
就是不说欺诈的话。
然后现代中文译本呢，
不可撒谎。
对了，因为诡诈有欺诈、奸诈、撒谎的意思、
嗯、是，
所以敬畏神的人呢不仅要管好嘴巴，不随便口出恶言，更不可以呢说谎、
欺诈，
对、
嗯、
心里头有那种恶意。
嗯，
好，所以今天呢有一个思考问题给大家。
哎，你在言语上最常犯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什么方法改进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
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湖北的胡姊妹的表哥哈来祷告。那么这位表哥呢已经患癌症好久了哈，那这个姊妹呢一直想去传福音，那求主带领预备机会。
是，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你告诉我们敬畏你，不要口出恶言，不要说诡诈的话，因为你希望我们的口是出祝福，
是
你希望我们的心是朝向你，充满善意，充满爱的。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在这个时刻用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同心纪念湖北的胡姊妹的表哥。
嗯，
主啊，你知道他患癌已经好久一段时间。
嗯，
主啊，在这样的一个病痛当中，而且是重大的疾病，可能他自己心中充满了危险，充满了绝望，充满了很多的难以说出的苦毒。
嗯，
主你知道，求你进入他的心，打开他的心窍，攻破他心里头那些坚固的营垒，
嗯，
使他能够有得救的智慧，能够有可听的耳朵，让他在病痛，让他对自己的生命感到绝望，毫无盼望的时候，他能够听进去，知道不，还有盼望的，人生还是有路可走的，那就是永恒的生命之路。主啊，让他听进福音，恳求你真的在他的里头工作，也求你帮助我们的胡姊妹有爱心，有忍耐，并且每一次给他有福音传福音的机会，让他能够好好的跟表哥来传福音。
嗯，
你给他有传福音的恩赐跟能力。
嗯，
我们相信主啊，你爱这个表哥，你必会拯救他。
是，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虽然出于爱的手屡次遭人挡住和拒绝，别那么快放弃，终有一天他晓得爱的威力无穷。
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呢去付出爱，但是对方不一定能够领会或者是领受，传福音更是如此。
嗯，
所以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湖北胡姊妹向表哥传福音的事情。
嗯，
胡姊妹不要灰心，那也要记住生活中的琐事，
嗯，
原来会造成夫妻离婚，
是最大的一个元凶啊。
是，
那但是呢，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美好呢，希望我们也能够收集起来哈。
嗯，是。那谢谢大家呢，回应收听的情况啊，我们都收到了，也谢谢大家呢，跟我们共度一小时。
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